生兼任老师，也是加州华生的兼任老师。最近这几年，陈牧师也一年两次到中国大陆大学里面来传讲神的话语。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陈牧师。
各位弟兄姐妹早安。我记得三年多以前，我有机会来到贵教会主领崇拜传一篇信息，不过那一天是福音主日，所以我讲的题目是日光之下的虚空。今天我首先谢谢贵教会的牧师长老还有诸位同工，让我有机会再一次来到贵教会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。我从15岁的时候重生得救，我就立志好好的跟随主。当时我跟主说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常常向你祷告，让我殷勤读你的话。所以我大概高二高三的时候就把整本的圣经都读完，那么有一些部分我读了好些次。我开始努力的追求主，主改变我的生命，主让我的思想更新，让我的行为更新。我记得我高二的时候，我代表学校，我在花莲中学读书，到台中去参加乐团的比赛。有一个同学跟我说，说陈中清，我觉得你跟其他的同学都不一样，你讲话的态度，你的思想，你的一举一动都跟其他的同学不一样。我就有点笑笑的跟这位同学说，是的，为什么我改变了？因为神的灵常常在我里面工作，使我思想一举一动不断的更新，不断的变化。我16岁的时候就决定要全时间服侍主，所以我大学毕业服完兵以后，我就到乡下去服侍。我礼拜五有跟一些的弟兄姊妹做见证，当时乡村福音的事工非常的艰难。在1978年的时候，差不多要把这个团体关掉。当时有几个传道人，我们在台中信义会的神学院跪在神的面前祷告。我们看到台湾乡村的需要那样的庞大，可是却很少人愿意去工作，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呼求说，主啊，求你怜悯，求你开恩，主啊，求你感动人，打发人愿意到乡下去做你的见证。感谢主，当时乡服只剩下我一个同工，我跑了许多的乡村，开着非常不断的工作，让我甘之如饴。虽然那段日子非常的艰辛，没有薪水，没有收入，但是靠着主的恩典，却让我里面常常喜乐。我26岁到台北灵粮堂侍奉，我照样的有一部分的时间去做乡村福音工作。我在台北灵粮堂的时候，花很多的时间阅读中世纪那些敬虔爱主的人他们所写的灵修的书，我的心受到很大的震撼。在我29岁的时候，我研究一个人，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大卫布莱纳，就是 David Brenner。 他是18世纪在美国印第安人中间工作相当有成就的一位年轻的宣教士。虽然他只有工作短短的4年的时间，但是他昼夜的祷告，他殷勤的侍奉，他忠心的传讲神的话。他因为昼夜的祷告，有时候他到印第安人中间工作，他不只知道怎么样讲他们的话，他带着一个传译的，他还没有开口讲话，圣灵已经大大的降临在他们中间，许多人开始流泪，他们知道主在他们中间，主的爱在他们中间，能力在他们中间。 很多人开始把他们的心打开归向上帝。我们的神是非常奇妙的一位神，我这样的跟随主30多年的时间，越来越知道我们的神是非常的信实，非常的奇妙，他无所不知，他无所不在，他无所不能。所以今天早上我就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题目，叫做全然爱神。我在29岁的时候第一次在台北灵粮堂讲这样的信息，当时透过大卫布莱纳的见证，我昼夜思想他的故事。我知道在过去这200多年来，许多人受他的影响。 William Carey 到印度去，他成为亚洲宣教之父。有一个很出色的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叫做亨利马丁，他也到印度去，他读了这个大卫布莱纳的故事，他就把自己献给主。 John Wesley 他读了大卫布莱纳的故事，他说，如果我们看到神的工作衰落了，神的工作不能够继续的往前，不能够继续的往外拓展，神的家荒凉了，我们好好去读大卫布莱纳的故事，我们就知道那个复兴的秘诀在哪里，我们怎么样再次得着神那个奇妙无边的大爱，以至于可以继续的侍奉主，继续的使教会蓬勃兴盛。我从29岁一直到今天，我一直喜欢这样的信息，所以我第一次有机会跟大家传讲培灵的信息，我就选了这个题目，全然爱神。这个题目有3个词汇，第一个词汇最重要的当然就是神。在这一篇的信息的题目上，它是一个受词，神是我们爱的对象。另外2个词汇，一个是动词，就是爱，再有一个词汇是副词，全然 holy completely， 没有保留的，完完全全的爱这位创造宇宙穹苍的神。如果我们要在人间，要在宇宙间找到一个词汇是最崇高的，是最无上的，能力最大的，除了神这个字以外，我们找不到其他的词。神他是生命的根源，他是整个宇宙创造的根源。我们这些小小有限的有罪的软弱的渺小的己，是因为这位荣耀的主存在，我们才存在，我们的生命动作存留都在乎他。所以我的题目就是帮助我们一直对准神，他是我们爱的对象，他是我们敬拜的对象，他是我们侍奉的对象，他是我们默想的对象，他是我们偶歌的对象。当我们用很多很多这些动词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敬仰的时候，而最重要的一个动词就是爱。因为在人间我们要找另外一个词，是一个动词来表达对一个对象一个客体最完全的福音，最完全的敬仰，对最完全的尊崇，除了爱莫属。当然当我们谈到爱的时候，其实它比喜欢这个字更高级，比嗜好这个字更深刻更高级。所以圣经说神就是爱，所以在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，这段圣经有一个背景，这个背景就是耶稣基督本来跟法利赛人在那里辩论，后来跟撒杜盖人在那里辩论，有一个文士听见他们的辩论，觉得耶稣回答得好，就问耶稣这样的问题，说在诫命里面哪一条是最重要的，第一要紧的。耶稣就引用旧约生命记第6章第4节第5节的话，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爱是神最看重的。 全人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重点，我们从这四个不同的角度来看，我们怎么样可以爱这位奇妙的主。我几年前听到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是讲到大约30-40年，在台湾的基隆有一个很出名的外科医生，他做手术非常的成功，但是他常常陶醉在他的医学的研究里面。他除了在医院看病给人家做手术之外，他就做研究。有一天晚上，他看那个人体的模型，在那里研究人体的模型，穴位、神经各样的器官。研究完了以后，到了晚上，他虽然很疲惫，他也是有一点懵懵懂懂的，他就把这个人体的模型搬回家，搬到他的床上。那么他的太太本来睡在他的旁边，他睡到半夜的时候，就想碰一碰他的先生，到底他的先生回来睡觉了没有。他的太太这样子摸摸摸，突然间摸到一个冰冷的东西，他就惊醒过来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一看原来是一个人体的模型，他非常的恼怒，非常的生气，隔一天早上就跟他先生说，我要跟你离婚，因为你一点不爱我，你一点不把我放在你的心上。弟兄姐妹，后来他们离婚了。什么是爱呢？爱就是爱的对象常常支配我们的思想，影响我们的感觉，也是主宰我们的意志。当我们谈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我想爱从圣经的角度来说，至少有三方面的意义。第一个意义就是我们所爱的对象一直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。我记得我跟刘良淑，就是我的太太，我们第一次约会，我们第二次约会就决定要结婚。神感动她嫁给我，我没有写过一封情书给她，也完全没有追求她。那么但是她那个时候在校园团契上班，有一天她在上班的时候，她要想我长得怎么样，她就突然间忘掉我长什么样子。她就把校园团契的同工每一个男同工都想一遍，每一个都不太像，但是所有的男的同工啊，他印象都非常的清晰啊，但只有我他想不起来，但是他已经决定要嫁给我，这真的是凭信心进入婚姻啊。但是神很奇妙，因着神的怜悯和拣选，让我们可以在这样的婚姻里面一起配搭来侍奉主。我曾经在神学院教课教了15年，我教过25种的科目，大部分的讲义都是陈师母打的。你看，我常常跟别人说，你看神真的会配啊，神真的是把我们配在一起，是绝配啊。当时是李秀全牧师在这里牧会，他听到我们要结婚的消息，他跟梁淑很熟，他打一通电话给校园团契的同工，这个是洲际飞弹的时代啊，怎么那么快？所以我们很快的。第二，就是真爱的特点，就是有牺牲。有一次，一对情侣，他们到饭馆去吃饭，他们同时拿起 menu 来看。看 menu 的时候，看菜单的时候，这个女的就问那个男的说，你爱我吗？这个男的就说，是的，我爱你，但是我爱你只爱到这个烤这个咸水鸭，但还没有爱你到烤龙虾。我们知道爱一定要付出，爱一定要牺牲。我们结过婚，结婚很多年，我们知道除非有真实的牺牲，不然很难维系夫妻真正的爱和感情。第三， 真实的爱一定要受伤。我曾经有十几年的时间全世界牧会，先在台北灵粮堂，我那个时候很年轻，只有二十几岁，我在那里全职的侍奉几年的时间，后来在洛杉矶灵粮堂，我在教会侍奉受过伤害，但是本来爱就是要受伤。我因为从初高中的时候我就侍奉主，我在花莲中学我就做团契的主席，到大学做团契的主席，所以我侍奉主，我曾经受过不少的伤害，但是我明白十字架的道路岂有不受伤的道理。尼托生弟兄曾经写了一首诗歌啊，那首诗歌的歌名叫做岂可没有伤痕，意思就是说我们跟随主一定会有伤痕，但是我们不要怕受伤。我记得我在 North Shore 哈，这边有一个弟兄，他也是从 North Shore 那边过来，就是芝加哥的城北华人基督教会，我有一年多做他们的代理牧师。我去的时候那个教会受过伤，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非常的软弱，侍奉乏力，对很多的事情感到困惑。后来他们请我讲道，我讲的第一篇信息就是有关爱的信息，那篇信息是福音性的信息，但是我鼓励弟兄姐妹说不要怕在教会侍奉，因为如果你真的爱主，主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，主的冠冕是荆棘的冠冕，主的手不是哪一个国王的那个义席那个杖，乃是哪的别人给他钉枪伤的那个伤痕，在主耶稣的手上有那个伤痕。弟兄姐妹，这是跟随主的道路。后来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听了我的信息之后，她特别来找我，她说什么事，我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过去我们常常陷溺在低层里面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让教会扭转，我听了你的信息，我稍微明白怎么样在教会最低层的时候可以继续保持爱火往前走，就是跟主的十字架那个伤痕连结在一起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一生跟随主的经历，岂可没有伤痕。我们很快的哈来看，我的时间不多哈，尽心爱神，这个心这个字主要是讲到我们整个生命的中心。而我在这里要强调的，什么可以代表我们尽心爱神，有两个特点，第一个特点就是祷告，第二个特点就是顺服。我曾经在29岁的时候给这个尽心下了一个定义，我说向神存着单一纯全的心智，在任何的时刻与环境中向神完全的敞开与顺服，操练我们的心灵不断的归向他，把临到我们每身上的每一件事情都跟神连在一起，以神为中心，体会神的心意，以神的立场来考虑一切的问题，让我们的生命围绕神来运转。什么叫做尽心的爱神？除非我们祷告，常常的祷告，否则我们的思想很难以神来运转，我们的感情很难真正以神来运转。我在高中的时候，我看了宋尚杰的传记，我心里很受感动，说主啊，你一定要帮助我，让我进入宋尚杰的祷告里面。哎呀，我渴慕像他那样的亲近神，所以我就常常跪在神的面前祷告，祷告到一个地步，我说主啊，让我也经历宋尚杰的经历，我曾经热烈的这样追求过。我在那个时候特别为中国大陆祷告，我礼拜五有稍微讲我为什么94年开始去中国大陆，然后神过去这几年每一年带我两次去中国大陆，那么跟我1969年的祷告有非常密切的关系。 当时中国那个文化大革命进行的如何如图，所以我那个时候特别为中国祷告。我跟主说，主啊，有一天你打发我去中国向我的同胞传福音。而祷告成为我生命的习惯。我高三的时候有一段时期每一天早上6点去教会祷告，后来我在乡村福音队侍奉，我们花很多的时间祷告，我礼拜五稍微讲为什么今天相福可以蒙神的祝福，你知道跟相福以前的同工的祷告有密切的关系。我们常常到一个教会大概花好多好多的时间，可能10几个、20个小时为那个教会祷告。而这样的操练从我年轻一直到现在对我跟随主有莫大的祝福和帮助。我记得我去洛杉矶灵粮堂牧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教会也非常的低沉，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我就把所有的弟兄姊妹召聚在一个同工的家里，我说我们每一个礼拜六在这里祷告，有2、3个小时的时间在那里祷告，祷告了2个小时之后，很多弟兄姊妹说我们从来没有尝过这样祷告甜美的滋味。有一个弟兄我印象很深刻，他是台大物理系毕业，他为他的同胞为他的亲人内心非常的着急，因为他家都是拜拜的，他家是在彰化，所以他就开始为他的爸爸为他的妈妈为他的祖母祷告。很奇妙的，他这样的祷告流泪的祷告，隔了一段时间他的祖母信主，隔了1、2年之后他的爸爸信主，隔了几年以后他的妈妈信主，后来他们全家都信主。哎呀，神真的是听祷告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。我礼拜五也讲过，我好几次没有钱，我没有钱的时候进食祷告，神就及时供应我的需要。我们牧会的时候每天早上6点半在教会就跪在会堂里祷告，我们在那边祷告了大概1个小时、1个多小时。当教会遇到风暴的时候，我们向神举手祷告，我们向神流泪祷告，神就带领我们度过风暴。哎呀，祷告真的是非常的宝贵。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学祷告，除非我们真正的学祷告，否则我们很难全然爱神。有一个姐妹叫做思宁，她是西德玛利亚姐妹会的创始人，当然这个西德已经不存在了。我在台北灵粮堂侍奉的时候，她带领她的同工，那个时候可能思宁没有来，他们的同工到了台北灵粮堂来，他们一批爱主的姐妹对主没有保留的奉献，到偏僻的地方去传福音。这个思宁姐妹写了一本书，这个书名就是爱他，爱神爱耶稣基督，爱神爱耶稣基督应该成为我们生命里面最鲜明的标志。我教神学研究教会历史，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股属灵的清流，你看到那一些历世历代爱主的圣徒，他们生命里面最鲜明的记号就是爱主。在12世纪的时候，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圣徒叫做 Bernard Crybox of Bernard， 他写了很多的诗歌，其中有一首诗歌可能在我们的赞美诗歌有，耶稣每逢想念着你。这个本纳布道的时候讲道的时候，很多的主妇 很多的家庭主妇怕他的先生去听本纳讲道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怕说这些先生去听本纳讲道以后，这些人都要去做修士离开家庭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学习顺服，顺服主的带领，顺服主的安排。在各样的环境里面，当我们顺服主的时候，主有奇妙的带领， 当主把我们心爱的人取去的时候，主以他自己来代替。第二方面我要谈的就是尽心爱主，尽心爱神。尽心爱神是这个字，原文叫做 suki， 这个希腊文也就是 psyche 的意思。而这个字如果你去查 dictionary， 查 lexicon， 有七方面的用法，其中有一个用法就是感情孕育的所在， as the place of feeling， 就是我们敬拜神。你知道上帝创造我们有理性的知觉，有意志，还有感情，神让我们有丰富的感情。而神创造我们的感情最重要的目标，就是要让我们的感情对上帝有最美的最正确的宣泄。哎呀，这是太宝贵了。如果你去看那个 James Packer 的书 Knowing God， 你就知道说我们跟神是一种生命跟生命，位格跟位格之间的相遇交流。当一个位格跟另外一个位格有生命的交流的时候，一定有感情的交流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学习在敬拜里面，在祷告里面，在跟随神的过程里面，随时可以向神表达我们最深最真挚的感情。我在大的读神学硕士，我在那边住了三年。有时候我去 Dallas First Baptist 聚会，很多年的时间，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是 W.A. Criswell， 也就是 Rick Warren 的属灵的爸爸。这个老牧师，我去他们教会聚会的时候，他已经80岁。他的讲道充满了圣灵的大能，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这个老牧师他常常会流泪。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有学问的牧师，但是他在神的面前，甚至在弟兄姐妹的面前，常常很自然把他的感情宣泄出来。他不是情绪作用，不是感情作用，而是对于神他的感情有一个最真实的一种最正确的宣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有这样的学习。 Oswald Chambers 曾经在《阶层为主》这本很出名的书里面写过这样的一句话，他说，我们若不让我们的情感有正确的宣泄，那么情绪越高，我们堕落的光景也就越深。他讲什么你知道吗？ Oswald Chambers 在这里警告我们说，神赐给我们丰富的情感，我们不但是要爱人，爱我们的妻子，爱我们的丈夫，爱我们的孩子，爱我们的父母，爱我们的同事，爱我们的朋友，爱我们的邻居等等，我们对他们需要有正常感情的流露。但是很多的基督徒没有对神有正常感情的宣泄，结果这个向神这个感情的道路封闭之后，当我们的情绪越高，我们堕落的光景也就越深。意思就是说，情感的运用是我们属灵追求很重要的一环，我们一定不要落入情绪主义里面，不要落入感情用事里面。但是哪有一个人从不流泪？你有没有真正的向神流泪过？哪有一个人没有真正的欢乐过？你需要向神欢乐。你这样的学习会强化你的生命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。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会非常的密切，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爱的对象。当我们说，主啊，我愿意全然拜上的时候，因为我认识你的荣耀，认识你的爱，认识你的赦免，为着你的恩典，我常常会感激涕零，感激涕零的时候，泪就不禁的落下来。不是勉强，不是造作，乃是很自然很真诚的。这样的学习和操练非常的重要。你知道圣灵所结的果子，第一个就是爱，第二个就是喜乐。喜乐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情感表达很重要的方向。我们里面为什么有喜乐呢？因为真正的认识神。当我们真正的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里面的喜乐不受环境的影响。礼拜四我跟陈师母，我们去看两个姐妹，就跟两个姐妹吃饭。后来我们的一个包掉了，在这样的情形里面，我们还是要靠主喜乐。我们人生的道路不会是一帆风顺， 常常会有打击，会有挫折，但是我们要学习让我们的心可以安息在神里面，这样的操练对我们来说非常的宝贵。第三就是敬意的爱神。我们知道意这个字原文就是 nous， 也就是 with all our mind， 用我们所有的思想来爱神。我过去这几年跟王中兴弟兄在学会里面配搭，我自己研究神学研究了很多年，知道神学的重要性，知道思想学术的重要性。我常常想到今天基督教的信仰有一个偏差，有时候向左偏，有时候向右偏。我为什么今天早上传这篇信息呢？我指出耶稣给我们的图画是一个整全的平衡的图画。我们不但是要尽心的爱神，我们不但是要用我们的感情来爱神，而且我们要在思想的层次来学习爱神。什么叫做在思想的层次上来学习爱神呢？就是我们需要建立你自己的一套系统神学。虽然我们都不是神学家，但是你要知道你到底信什么。当别人提问题的时候，你知道怎么样反驳他们，怎么样帮助他们。所以我们常常需要训练我们的思想，我们需要做研究，好叫我们可以在别人问我们有关信仰问题的时候，可以提出最合适的答复。那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要学习的。在教会历史里面，我们知道有好几位是很值得我们佩服的，好像加尔文，在16世纪的时候他认识神，23岁他蒙恩得救，他就立定心志要好好的研究有关圣经的真理。他用4年的时间就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基督教要义》第一本，然后用20几年的时间去写注释，然后到他50岁的时候，《基督教要义》出了第五本。可以说，约翰·威斯理把他对圣经的看法、对神的经历，通通写在《基督教要义》里面，成为以后教会很宝贵属灵的财产。弟兄姐妹，这件事情为什么那么重要？我有大概8年的时间在神学院里面，我听到太多的故事。那些故事我讲一个就好。有一个人叫做 John Hick， 他是牛津大学毕业，他的年龄大概跟 James Houston， 就是加拿大 Regent College 的校长年龄相当。早期的时候他非常的爱主，他是 fundamentalist， 是基要主义者，他们一起在牛津大学的校园团去追求。但是这个 John Hick 很聪明，他提很多很尖锐的问题。当时很多人说，哎呀你背叛神，哎呀你这个冥顽不灵，哎你不可救药，没有人要理他。结果他就越走越远，越走越远。有一天他反过来批评纯正的信仰，他成为多元宗教主义的倡导者。哦，太可惜太可惜。今天有很多很聪明的人，思想很敏锐的人，思想很丰富的人，我们需要靠主的恩典去得着他们。我最近这几年又研究牛津的一个教授，叫做 Alistair McGrath。 McGrath 讲一个见证，他的 mentor 是 James Packer， 因为他们都是牛津出来的。James Baker 跟他说，当我20几岁我想去读神学的时候，我看很多出名的神学院，这些大牌的老师没有一个是信仰纯正的，都是自由神学家。所以他开始研究神学，教神学，经过了20-30年的努力，在西方神学界的努力，有许多爱主信仰纯正的人在一些重要著名的神学里面当教职，好像 Alistair McGrath。 他说，感谢主，当我想要读神学的时候，我在福音派的神学里面找到了出路，我是一个 thinking Christian。 他不会做一个懵懵懂懂盲盲目目的基督徒，他本来是无神论者，24岁拿到生化的博士，他继续转攻神学，30岁的时候就做了牛津的教授。 弟兄姐妹，我讲这些事情就是让我们知道敬意在圣经上下功夫是很要紧。我17岁的时候，我就好好的把圣经读了好多次。那个时候我还不是传道人，我就开始读神学的书，所以我们需要下功夫。最后我们谈这个尽力爱神，尽力爱神就是用我们身体一切的努力来学习爱神。在非洲宣教史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大卫·李文士敦，他奉献他一辈子大概30-40年的时间在非洲宣教。他临终的时候，他从他的床上下来，跪在床边为非洲人祷告。他跟上帝说，上帝，我不会为自己留一点的力量，我所有的力量都要为非洲人摆上，我不为我自己留一口气，我要把我所有的力量都奉献给非洲人。他的见证令我们很震撼，他真的是尽力爱主的仆人。我再讲一个例子，我们在 New England 在18世纪的时候，有一个布道家叫做 George Whitefield， 从英国来到美国的东岸布道。他大概是18世纪最出名的布道家。 Benjamin Franklin 曾经描写这个 George Whitefield 的布道，他说有一次他布道的时候，有大概10万人在听，当时没有麦克风，他的声音可以传达几个麦之远，甚至他的讲道充满了圣灵的大能。本来这个 Benjamin Franklin 他说他讲道的时候我不奉献啊，没有想到这个 George Whitefield 开始讲，他想说哎呀，我要开始奉献。他的身边有一把这个铜钱，然后有3-4个这个银币，然后有5块金币。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哎，我要把所有的这个铜钱奉献。后来再讲，他觉得说我应该把所有的银币也奉献。讲到最后的时候，他说我应该把所有的金币都奉献。所以他回家的时候是口袋光光的回去。有另外一个同伴也是他们同乡的，他说哼，这个 George Whitefield 不想在我身上拿到一毛钱，所以他不带钱去。没有想到当这个 George Whitefield 讲到最后的时候，圣灵大大的工作，很多人受感动。这个人他就跟旁边站着说，哎，你有没有几块钱借我，我先奉献，然后回去我再还你。这个 George Whitefield 他真的是神的好仆人，他努力的布道，努力的带人信主。他很疲倦睡在家里面，那个 New England 的人来敲门说，那个 Whitefield 先生起来， Whitefield 先生起来，再一次讲道给我们听，我们喜欢听你的道。这个是 Whitefield 在里面说，哎呀，我好困，让我多睡一会儿吧。那旁边的人，那个外面的人不走，继续在那里敲门，继续在那里敲门。最后 Whitefield 不得不起床，然后开门为那群会众讲一篇道。讲完了以后倒在床上，他就离开了人间。弟兄姐妹，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太多这样的见证，他们用他们的生命来侍奉神。因为我们的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，是我们生命的创造者，除非我们这样的爱他，否则我们对主都有亏欠。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说，若有人不爱主，这人可咒可诅。但愿主的灵今天早上运行在我们里面，把他的荣耀，把他的慈爱，把他的救赎再次显明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这一辈子可以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你是何等奇妙的主，你这样的爱我们， 你呼召我们，你拣选我们，让我们做你的儿女。主啊，但愿你的灵在这个教会工作。主啊，让我们肯祷告，肯花时间来亲近你。主啊，我们求你向我们显明你的荣耀，好叫我们可以尽心竭力的来追求你，在圣经上下功夫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尽心也可以尽意的来爱你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主，赞美主，但愿你祝福这个教会所有的牧师长老同工。主，让我们齐心努力来兴旺你的福音，高举十字架的旌旗，在 Lexington 这一带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赞美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